在这样的阴雨天气，仍然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来赞美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一切配得敬拜和赞美的主。主啊，当我们踏入你的圣所，我们的内心因为你的同在而变得苏醒。主啊，诗歌上你说，当称谢进入你的门，当赞美进入你的院。主啊，让我们用我们的嘴唇和我们的生命来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啊，也求你关照我们内心的隐秘处，求你审查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若我们里面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主啊，都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赦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和有限，主啊，但是我们更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天父，求你继续的帮助带领我们，我们也把今天这场聚会都向你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你保守网络的畅通，也求你保守线上线下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被你的灵所充满。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
弟兄姊妹，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马太福音26章，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26章的57到27章的1到10节。26章的57啊，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一直读到27章的第10节啊。马太福音26章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
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
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到实据。
幕后
有两个人前来说，
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诉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你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
后来
你们要
看见人子坐在大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这诫望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回答
说：“他是
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
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哪里的是谁。”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
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彼得就发抖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你是自救。”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
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
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钱，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要埋葬外邦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他们用30块钱，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中所估定的，卖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周爱姊妹，他证道的题目是：是谁已经被定了罪？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啊，我们真的是感恩啊！刚才我们一起共同的祷告中间，我们也感谢神，我们再次的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恩。真的主啊，我们看明是你在高天之上，你眷顾着你的众百姓，就如同你从万民中间拣选我们出来归你。主啊，你知道我们时常软弱，但你仍然照着你的慈悲和怜悯眷顾着你的众民。主啊，求主今天在这时间，就是你与我们约定相会的时间，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间臣服，在你的话语中间我们要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悦纳我们不配的感恩和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信主一段时间以后会读到马太福音，大家都点头哈，就说明读过马太福音。那读过马太福音，你应该知道这一段的经文是处在马太福音接近尾声的部分。这一段的经文是指耶稣最后一周的时间的事情，是他在犹太人的祭司长、文士、长老的中间受审问的过程。在这之后，他还要受到巡抚比拉多的审问，并且很快就会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他有埋葬并且复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爱主的弟兄姐妹读的时候，不知道 我们刚才一起读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其实是，如果你真的进入当时的场景，你作为一个主的门徒，你是很不舒服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夜晚是如此的黑暗，因为就是在这个夜晚，就是在这一段之前，在这一段记载之前的不久，犹大仅仅是为了区区的30块钱就出卖了主耶稣。在这个夜晚，在这一段的经文中间，我们看到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被罪人审判，而他的门徒四散，他处在一个众叛亲离的状态之下。这个夜晚可以说是一个癫狂的夜晚，因为仁慈的上主被众人痛恨，他们嚷着要他死。这是主耶稣被捕之后所受的第一场的审判，当时从经文我们看出已经是夜间了，因为抓捕耶稣也是夜间。抓捕了耶稣之后，这些人并没有因为已经是到了晚上了就休息，他们没有停下脚步，反而是马不停蹄地把耶稣送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家里，他们如此的迫不及待。这不是寻常的操作，我们去想想也知道这不是寻常的操作。从经文里面我们更看到不寻常的是，在这个深更半夜的时候，在一个私人住所的院子里，竟然已经聚集了一大帮有头有脸的人物和一群不知名的众人，许许多多的人等在那里，提前到达，他们为的是要做一件经过密谋的极其龌龊的事情。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审判的法庭，法庭证人都严阵以待，等的是犯人一到就开庭，而这个犯人就是耶稣。这个庭开的有什么意义？只是个过场罢了，因为在开庭之前，审判的结果已定，在这个晚上他们一定要给耶稣安一个死罪的罪名。在马太的记载中间，你可以看出这是一场非法的、不公正的审判，既没有会堂，也不是常规应该在的白天，它是在晚上。这不符合犹太人审判判案的惯例，并且耶稣自己是犹太人，按照犹太的律法施行宗教审判，应当严格依据摩西的律法，但实际上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间却充满了对律法的冒犯，并且是故意的冒犯。不过你有没有看到，即使是在这些人如此挖空心思的努力之下，他们仍然未能找出任何耶稣有罪的实证。耶稣此时就像那只被逾越节将要被献祭的羔羊一般，被祭司反复的查看，看有什么瑕疵没有，耶稣有没有罪。只是耶稣没有罪，就连他说话都抓不到任何把柄。马太举了一个例子，在61节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这是有人在控告耶稣的话，可是你知道吗，就连这个话都是篡改过的，因为耶稣并没有这样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再建造起来。 而这句话，耶稣本身的意思是指到他的复活，在他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将成为新圣殿，并不是字面的意思。不过，在这个法庭上，这有什么区别呢？不论怎样，他们已经定了主意，必须要耶稣死。这样的一个气氛是如此的气势汹汹，以至于门徒彼得只敢远远地跟着。但是既然罪名已定，必须要想个办法，所以大祭司才亲自上阵，他引诱耶稣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耶稣必须要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在仓促的情况下，众人居然同心地推波助澜，急急忙忙地就定了耶稣说健忘的话这样的罪。你看所有的福音书，你可以看出对耶稣的定罪是非常不明确的，甚至在后面比拉多的审判中间也没有办法定一个明确的罪名。所以其实耶稣的受死是因为他说了健忘的话这个罪名，这是唯一能定的罪名。那耶稣到底有没有说健忘的话呢？他到底有没有犯说健忘的话这个他们想要定他的罪名呢？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是，何谈健忘？犹太人所说的健忘就是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妄称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妄称神的名。但是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呢？如果他不是，他这三年来走遍各城各乡医病赶鬼说明什么？如果他不是，他为何变水为酒，掰开五饼二鱼就可以喂饱五千人？他为何可以行走海面上平定风浪和海？这都说明什么呢？那他超然的智慧讲说天上的道理说明什么呢？他无罪的生活，甚至在这些人的严酷的查看之下仍然无法证明他有罪，说明什么呢？如果在生活中间有一个人强要别人喊他爸爸，很显然这是一种羞辱。但是如果那个人恰恰正是他的孩子，正是他的儿子，就像我们看见自己的孩子说过来过来喊我，这难道是羞辱吗？这不正是一种亲昵的表现吗？由此看来，耶稣是无罪的。为什么耶稣必须无罪？耶稣必须无罪，不是为了在法庭上证明他无罪，他必须无罪，是因为他只有无罪，才能够替代有罪的人的罪。正如那只逾越节替罪的羔羊，必须是完美无瑕的一样，耶稣就是逾越节那只带罪的羔羊，他没有罪，他甘受罪的刑罚是为了拯救罪人。那么弟兄姐妹们，罪人在哪？我们就看这个法庭就能够看到全都是罪人。其实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在之前的经文就是四十五节曾经有一处伏笔，当耶稣结束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之后，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四十五节这样说，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安睡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 耶稣在这些事发生之前，就以天国君王的权柄和洞见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们从这个判断再回过头来看这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晚上，在这个法庭里面，是谁收买了奸细？是谁私设公堂？是谁指使人做假见证？是谁在混乱司法的程序？是谁在违背律法的规定行事？这些人，祭司长、文士、民间的长老，他们想要定耶稣的罪，可是他们所做的实实在在的定了他们自己的罪。所以你看，不在于所说的，他们所做的已经显出了他们罪人的本相。很幽默不是？被定罪的人是无罪的，反而那些要定他罪的人却显明了有罪。罪它的存在是何其的广泛，我们可以知道，不单单是这些犹太的祭司长长老，还有在场的全会众，每个人在这个法庭上都如此淋漓尽致地在显现罪人的本相。不论他是否有地位，是否有才华，是否是充满了财富和俊美的外表，不管他的罪是被人看出来的或是隐藏的，就像今日整个世界所有的人，罪人就是罪人，此时或者可以隐藏，但是到了终极审判的时候，谁能够隐藏呢？罪人是无法靠隐藏自救的，唯有投靠这位救主，圣洁的救主，神的羔羊。耶稣原本无罪，但是当他面对无端的仇视和攻击的时候，你发现他长久的沉默和忍耐，他没有辩解，没有抗争。你要知道，他是神，也是人。他在世的时候，他行过许许多多的神迹，他也说他可以明明的调遣天军，就是天使天军。可是他此时却甘愿的听凭那些奴仆杂役的羞辱。他明明的知道等待他的在他前面的路是何等的痛苦和艰难，就是他所称的苦悲，他却不愿逃避。你发现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交出自己，任凭神的计划把他一步一步的带向十字架的方向，因为那是他最重要的使命。约翰福音三章的十七节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甘愿被交于死地，为的是要救所有的罪人，连那些诬陷他的、羞辱他的，以及之后要定他、扎他的人，他都甘愿饶恕他们。在这场审判中间，当我们看这部分经文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感到如此的阴暗？为什么感到不舒服？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甚至不愿意去看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可以感到一种滔滔的恨，一种无边的恨。为什么这些人对耶稣如此的仇恨呢？这些仇恨甚至是没有来由的，人们为什么要恨耶稣？ 是因为他做过什么吗？实在的是没有。当我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起一个物理实验，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应该都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我们拿出一个杯子，把一些水和一些油同时倒在里面，之后大力的搅拌，大力的搅拌，搅拌到一定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的液体浑浊了，两种物质好像混在了一起，是不是这样？分不出来了。但是你只要将它静置片刻，水和油就清楚自然的截然分开，水就是水，油就是油，善和恶，光明和黑暗也是这样，无法相容。有罪的和无罪的，有罪的和义的也是不能混淆的，甚至是彼此排斥的。这些人容不下耶稣，因为他们和耶稣是两极，就好像天和地，这边过不到那边，那边也过不到这边，是无法融合的。他们仇恨耶稣，并非是耶稣做了什么，而是耶稣是天国的君王，而他们却不属天国，是属于与天国相对的国度。在这一场的属灵的征战中间，我们看到耶稣，人要耶稣死，世人那些众人要耶稣死，而耶稣所做的却是要人得生命，得赦免，得生命。整个的圣经中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并不是新鲜的事。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代的人类，该隐和亚伯是第二代的人类就开始出现了。该隐逼迫了亚伯，以实玛利逼迫了以撒，以扫逼迫了雅各，约瑟的哥哥们逼迫了约瑟，法老逼迫了以色列人。所以加拉太书四章的二十九节说，当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这句的经文指的是夏甲的后代逼迫了撒拉的后代，现在也是这样。那么今天是否也是这样呢？不必我多说，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而灰心，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从圣经中间我们可以知道，现今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将来要进入永恒天上家乡的，正是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人。耶稣首先承担了这样的事。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受逼迫是孤军奋战，耶稣自己首先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当他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之后，他也知道他将要面临的事情，但是他又宣告说，然而我要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此时耶稣似乎任凭摆布，似乎被他们审来审去，但是耶稣宣告，在将来他复活的之后，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将在荣耀和权柄中间驾云降临，在荣耀中间降临，并且他告诉我们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 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好像一个法庭，是不是？他坐在那里，他有权柄要以公义重审一切，他要审判万物。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论何时，不论我们将经历怎样的状况，即使似乎黑暗一时遮蔽日头，不要上胆，因为不会是永远的，甚至不需要等太久。这位被杀又复活的基督，他还要再来，这才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是那些在我们之前已经在历史历代中显现出来的那些见证人，那些殉道者，他们所心怀的盼望，他们曾怀着这样的盼望，以及对这样盼望的切实信心，已经踏上了跟随主的道路。耶稣他不是罪人，他是罪人的救主。在罗马书五章的八到九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是借着他，借着他的受死，借着他宝血的遮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此时耶稣义无反顾地走向他的十字架，为的是成全这救恩，为的是拯救罪人。他为何要流血？希伯来书九章的二十二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是神的律法，谁能逃避神公义的审判呢？只有那些被神的儿子宝血遮盖的人。而耶稣就是在这个特别的逾越节，在这个真正的逾越节，那只预备好了的圣洁羔羊。他没有罪，他甘心受苦受死，为的是将那些将要至终面临终极审判的人得救。因为他的血将会在那日子使那些投靠他的人得着赦免。如果今天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要知道你的义是在怎样的代价之下得来的。你要明白，我们的义都是从主白白领受的，并非是我们自己能够行出什么义来。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论何事，我们都不可自高，倒要存谦卑的心来看待自己，并且透过基督所受的苦难，我们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要晓得，当我们遇到那些不公不义的事，不要以为稀奇。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一些苦难，不要以为稀奇。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在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不公不义的事是免不了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盼望在天上，在那位为我们死了又复活的主身上。当大水泛滥之时，神坐着为王，他仍然掌权。如果今天你还不曾接受这位为罪人死的救主，不要拒绝圣灵对你的感动，就在今日仰望这位赐给人盼望的神。 马太记载到这里的时候，他给我们看到，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四散了，不包括彼得。彼得没有逃走，而是跟着人群进了大祭司的院子。我们想，有可能是当时太多的人轰轰嚷嚷，所以彼得能够混进大祭司的院子，只是他不敢，他不敢跟得太近。为什么呢？我猜他心里一定非常的犹豫，他很想做一些事，他想做什么？他想做的或许就是他曾经夸口说的，就算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他真的想这样做，但是那巨大的笼罩的黑暗令他恐惧，他不敢，他胜不过自己。也许正是那个黑夜使他无法再清楚地看见耶稣，他心里对耶稣的形象都甚至摇晃了，不再像他认耶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那样的充满信心。他太害怕了，你要知道失去信心产生的后果，他太害怕了，以至于只是大祭司院子里那些不相干的人的一些讯问，并不是审判，他都吓得又是赌咒又是发誓，他只想撇清跟耶稣的关系啊。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只有彼得曾经这样做过？你我是否也曾经在某些场合不愿承认和耶稣有关系，甚至会主动撇清和耶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使我们如此恐惧？人为什么害怕？是因为外面的环境吗？其实我就很胆小，我特别怕虫，就连蚊子我也害怕。我不知道你们害怕不害怕，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在晚上把灯关上想要睡觉的时候，你听见有一只蚊子嗡来到你的耳边，你会怎么做？你会打死它？对我来说，我必须要打开灯，我要一定要打死它，不然这一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我辗转反侧，用各种方法躲避它，把头盖上，把全身盖上啊，有的时候我真的事后我会觉得很滑稽，费了这么大的劲啊，不好好睡觉啊，被蚊子咬一口会死啊？显然不会，但是我就是怕。道理虽然在那里，到底咬一口重要还是好好睡觉重要，道理是在那里，但是我就是抵挡不了。我们公平地看，彼得此时面对的压迫感的确不小，远远大于一只蚊子对我们的压迫感。但是和耶稣相比呢？和耶稣相比呢？他所遭遇的压力和耶稣相比，是不是如同滴水之比大海啊？耶稣清楚地知道他将要面对的碑是怎样的，但他没有退缩。当他在科西玛尼园恳切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所要祷告的不是逃避的法子，而是承担的力量。前一段时间，我们从我儿子他们学校的通告里面知道，他们现任的校长即将要离任。他是以宣教士的身份从一个发达国家到菲律宾来服侍。其实我们已经觉得很伟大了，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以为 他任期满了是要回国了，心里还是有很多的遗憾和不舍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家长，喜欢这位校长，所有的家长可能都跟我们有相似的感觉，所以他们在群里就议论这件事情。就在此时，有一个老师告诉大家，他离任并非是要回国，而是要响应呼召去更艰苦更危险的非洲腹地卢旺达去服侍。这是正常人的路线吗？由一个发达国家到一个贫穷的国家，到一个更加贫穷和落后的地方去服侍。也许恶劣的环境的确是让人惧怕，但是你可以发现，坚定的信念和全然的顺服却能够使基督自己和他那些忠心的跟随者能够逆着本性去行，去做神差派他们去做的事。当我们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感谢神不但呼召这样的忠心跟随者，也让我们这些人有机会知道，如今在世界各地仍有许多这样充满见证的主的门徒，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境况中间，用自己的方式忠诚着在见证主自己。今天你我的环境是什么？今天你我面对的艰难是什么？还有什么使我们不能够好好的去跟随主？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害怕失去，我们害怕承担，我们害怕有压力。我们的信仰状况是怎样的？是不是我们不能够，我们跟主祷告说别给我压力，否则我就真的坚持不下去，别给我挫折，否则你别怪我会逃跑，别让我受苦，不然你别指望我有信心。我们想要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想要的信仰是不是主啊，别说别的，你就带着我们一路高歌猛进直入天国就好了。我们常常在一些艰难试炼的面前，就像一个要不到糖的小娃娃一样，就地躺下大哭大闹，就地打滚，说什么我也不起来了。主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就在这时，天亮了，鸡叫了三声，这三声鸡叫让彼得忽然醒悟过来，就是那位远远地跟着不敢承认自己和耶稣的关系的彼得，他忽然想起来，耶稣在此之前曾经清楚的准确的预言他要在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你知道这件事对彼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忽然明白，耶稣在知道他将要做这样的事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爱他，照常的去服侍他，为他洗脚啊。这件事让彼得有一个重大的提升，就是他不再是在头脑里面知道耶稣是谁，而是亲自的经历这位对罪人接纳的主。虽然此时耶稣无法再对他说什么， 但是耶稣过去曾对他说的话，此时仍然对他说话。虽然耶稣此时再不能够为他做什么，但是耶稣曾经为他做的永远的影响着他。所以此时他痛哭的出去，但是此时他的痛哭是出于痛悔，所以他悔改着出去，他还要蛮有信心的回来，不像犹大。耶稣已经得着了他的心，要知道忧伤痛悔的心神从不轻看。当天亮的时候，还有一群人，他们没有休息，他们不眠不休，他们也很殷勤。27:1说，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你看，一连串趁热打铁，这些人自以为他们就要达到目的了。他们是否就要达到目的了？从表面上看是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们并不能够定耶稣的罪，是耶稣自己选择了一步一步的走向他的十字架。因为那十字架是天父荣耀计划的最关键的一步。历史的车轮从来都不是按照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意识转动的，你不要看错了。马太福音在这里仍然在告诉我们，车轮在按照神的意思向前，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如此。天亮了，不单是天亮了，耶稣就是那撕破黑夜的第一缕晨光，他是神要亲自介入撕裂这被罪笼罩的世界的真光。耶稣将要独自往前，因为没有人能够分担他什么，因为唯独基督是那无罪羔羊，是能承担众人的罪孽的。他此时看似被动，其实他是坚定的往前，他要替代众人的软弱和罪孽。仁慈圣洁的主，他在这一件事上，在如此大的苦难和羞辱中间，他为我们立了榜样。在这样的榜样面前，彼得悔改了，我们也要各自省察。因为提摩太后书1:7告诉我们，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就连悔改的力量都不是出于我们的品德、毅力，而是出于主啊。从客观上，他的血能够遮盖一切的罪，犹大的罪他是否能遮盖？能不能？其实原本是能的，除非这个人终不悔改，死在罪中，就像犹大一样。犹大不是主不能够 遮盖他的罪。你以为耶稣偏袒彼得吗？你再回想一下，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犹大是不是得到了耶稣的提醒？在那个时候他还来得及悔改，那么在此时耶稣愿不愿意赦免他？因为在十字架的上面，耶稣都说，父啊，赦免他们，是不是？这就是 罪人的救主。马太福音较之所有的福音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犹大的事。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中间，我们看到很多让人惊讶的事情。比如你有没有想过，犹大这个人他真是让人惊讶，他竟然能够在卖主几个小时之后忽然间反转，良心发现。其实没有人审判他，对不对？大家一直是不是在忙着审判耶稣？他大概是一直在看别人审判耶稣。这时候他竟然突然间就良心发现，没有人逼迫他，是不是？没有人逼迫他，但是有一种力量在压迫着他。27:3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是不是很让人稀奇？没有人审判他，他竟然能够发现自己有罪，没有人逼迫他，他竟然能够主动的去见证耶稣是无辜之人，很可怕。这是良心的力量，是罗马书也曾经提到的这件事。一个人的良心其实是可以帮助任何一个人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有一个结论，就是人犯罪一定脱不了自己的干系，因为他能够判断出来他犯罪，他摆脱不了自己的责任，所以世人都犯了罪啊。并不能说我不知道，就像罗马书所说的，即使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心里的良知也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上帝已经将良心放在了每个人的里面。任何人犯罪只不过是不愿意接受良心的指正。在犹大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人忽然清醒过来也是很可怕的，他发现自己犯了大错，遗憾的是他没有像彼得，他没有来寻求主的赦免，他没有相信主仍然愿意赦免他，而是企图自救。他怎么自救的呢？从经文中间我们看到，他想要把他那让他犯罪的30块钱，把那让他犯罪的30块钱还给那个让他犯罪的那些人，以此似乎他要摆脱这个罪的干系。他能够吗？他能够这样做就好像他没做过前面那件事吗？不能够。并且你会发现在经文中间，我们看到这样的表面文章，那些引诱他犯罪的人甚至都不肯给他机会去做，他们厌弃他。这些人在这些事中间，他们心里也清楚地知道犹大是什么角色，他们也厌弃他，甚至让他自己去承担。这些人是什么人？祭司长。祭司是什么人？是不断地要向神献祭，为人求饶恕的。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想过饶恕犹大，他们要让犹大自己去承担这个罪责，他们不肯分担一点点。但是他们是否就因为拒绝犹大脱了干系呢？也是不能的。他们的做法和犹大如出一辙。 罪能不能够靠 甩锅来摆脱，你甩给我，我甩给你就没了，是否呢？不能，罪仍然要追讨责任的，谁能够在神面前自证无辜呢？就像罗马书五章的十二节所说的，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了罪，罪就进入了世界。最终在这一段经文中间，我们看到最终罪把犹大和他所有的吞没了，就连他想要的那三十块钱也吞没了。那么那些犹太的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的罪是否就比犹大轻一些呢？罪就是罪，要将人带到永远的审判面前。其实每个人在这件事上所应该看到的，不是我比这些人要好，而是罪如此的可怕，而每个人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罪其实在每个人的身上。没有审判权柄的人审判了有审判权柄的主，但耶稣却不能真的被定罪，因为审判的权柄最终在于神。当耶稣在这里默默地承受的时候，神的救赎计划仍然继续往前。马太福音的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他提醒读者，在主前五百多年，旧约的先知撒迦利亚和耶利米就曾经提到这件事，就是犹大的这件事，就是和主耶稣的救赎计划相关的这个细节。他们提到了那三十块钱将要买摇户的田这件事，这是因为这原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因为这些犹大祭司长对犹太的祭司长对犹大的那个嫌恶，把他死后丢在那里的那三十块钱做了最低贱的用途。这个似乎是非常偶然发生的事，竟然在五百年前就被先知所预言。这是作者提醒我们，即使在这个悠悠的黑暗的事件中间，即使在那个最最最让人唾弃的事件中间，神依然掌权。而对所有的读者，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他的信实，正是我们救恩得以落实的保证。他永远信实，他知道，他承担，他将完成。我们看今天的世界，我们也许会感到失望，因为我们看到罪正严重地混淆着这个世界的视听，对和错，是和非，都被大力的搅和之后，好像一碗水和油混为一谈，边界不清，是非似乎没有边界了。但是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是和非永远不能真正融合，对和错永远不能完全混淆。结局到了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将清楚呈现。其实从圣经中间，从马太福音中间，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不多的时候了，主就会再临，到那时候 没有人能够逃避审判，人唯一的盼望就是在这位被人定了罪却是罪人救主的耶稣身上。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救主，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耶稣的受苦上，你可曾看到罪的代价是如此的沉重，如此的可怕？这原本都是应该我们自己来承受的。若不是人犯了罪，主何须付此代价？所以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主的门徒，我们要在我们一切的软弱上悔改，因为我们的主无罪真神为我们受了刑罚。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一段的话语，也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弟兄姐妹们请起立。
愿我们有满足的喜乐。
何等的感恩，你背负重担使我们得平安，你受刑罚使我们得医治。主啊，我们在你的十架面前，我们来思想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重价，主你所给我们的使命也是何等的神圣。主啊，正是在幽暗中间光明才如此的闪耀。主啊，正是在艰难中间平安才如此的让人心向往。主啊，我们把自己也交在你的手里，就如同你将自己交在天父的计划中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有时我们疲乏，有时我们犹豫。主啊，求主使我们能够收结心情的站立在你的面前来侍奉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不论我们的境况如何，求主帮助我们活出刚强，谨守圣洁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